大家好，欢迎参加陈鸿 TTK 2018年第三季财务报告电话会议。我是瑞银证券 UBS Sales Julie Cai， 今天很荣幸可以由 UBS 来主办 TTK 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今天 TTK 公司会代表为策略长刘世亮先生，以及财务长陈忠义先生，还有财务处资深副处长王凯伦先生。那我们首先先邀请策略长说明2018年第三季业绩表现，那报告完之后我们将开放投资人询问问题，与公司做充分的沟通。那我们现在就请策略长 Freddy 先开始。
好，谢谢 Julie， 谢谢 UBS， 各位亲爱的投资先进，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 TTK 第三季的线上法说。那我想各位现在应该都有我们的简报资料，那我想我们就接下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第三季的营运成果。第三季的营业额来到322亿新台币，那净利是19100万，每股的纯益是4.7毛，新台币4.7毛。第三季我想整个营业额的状况呢，事实上比当初预估的还稍微好了一点，最主要是受惠于下半年新产品包括手机以及一些电子书的投产的效应所造成的啊。那可是虽然营业额成长了很多，不过我们的获利状况并没有整比例的成长，主要是因为说在第三季的前半，我们为了新产品的投产呢，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些资源，包括人力与备料等等啊。不过新产品真正开始其中一款新产品真正开始放量要到9月，所以导致说整个成本结构是在前面两个月是有稍微有到受到一些影响。那同时就整个产品的组合来说，在第三季因为新品逐渐的上市，可是在新的产品的定价上的话，整个获利的状况都比旧的产品由于这个同业竞争的结果要稍微低一些啊，所以在人看起来整个整体的获利是由于价钱比较较旧产品的价钱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的获利受到一些影响，导致说整个获利的状况并没有随着营业的成长有等比例的成长。在营业费用的部分的话，我想我们还是维持在大概每一季10亿台币左右的水准啊。我想我们过去这段时间都一直非常谨慎严谨的在管控我们的费用，所以在第三季呢，虽然说营业额大幅的成长，我们的营业费用还是控制在一个历史的低点。好，那我想呢，在接下来的今年的剩下的这一季呢，我们觉得说整个营业的状况事实上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往上走啊。如果看起来的话，这个新产品的销售状况以及目前客户的订单的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挺乐观的，所以我们觉得第四季的话，整个成长的动能还是可以持续下去。接下来请各位看到第二页，我们第三季的损益表。营业额来到322亿，较上一季今年的第二季成长了81%，较去年同期是成长了5.5%。那就出货量的部分的话，就量来说的话，我们 Q1Q 的成长是105%所以其实量的成长是大于营业的成长，这个也是导致，也是因为这个整个整体的 ASP 也是就是售价的部分是比较低的。那刚才提到我们整个第三季的营运的出货量以及营业额比当初预估的还要再高一些，最主要就是因为几个新产品的上市初期的反应都还不错，导致说整个出货的状况比当初预期的要好一些啊。那这个事实上是包括手机、平板以及手机跟平板这两大产品。毛利呢是3.8%啊，较上一期的1%是有一些进步。当然，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整个产能使用率有提升啊，可是相对来说，因为价格较以往比较差一点啊，导致说 这个整体看起来整个 blended ASP 呢是比上一季或者去年同期是有一些下滑的，老实说获利的状况并没有十分的理想啊。不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还是会持续透过良率以及效率的改善来提升我们的获利。就销货成本的部分来讲，整个销货成本是310亿新台币啊，那这个占差不多营业额的81%，占我整个销货成本的85%。那这个数字呢，比在上一季78%都要为高啊，这个是代表着是说，今年投产的一些新的产品，其中 Type 2的成本是比过去来高的，导致说整个我们在新产品这方面的 value add 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折旧费用的话是17亿啊，我想在过去这几季我们的折旧费用大概都是维持在16到17亿左右的水准啊，所以今年总体看起来的话，应该就是在差不多70亿左右，65亿到70亿之间。那直接间接人工的成本是21亿，比上一季呢是15亿，是成长了43%。那截至第三季为止，我们的全公司的员工人数来到29,177人，成长了22%，比上一季的23,928人有成长。我想最主要是因为说许多产品开始放量的原因。营业费用刚才提到，我们还是维持在10亿左右，那跟过去这两季并没有什么变化。那营业利益呢是2亿100万。啊，所以营业利益率就 operating margin 呢，大概0.6%。净利息费用支出大概是5,800万。那另外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有认列了一些外汇的收益，这个差不多400万左右。在non-operating 就是业外的部分的话，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有收到一部分政府的补助款。大概是2亿1400万，所以大概这2亿1400万就是占了在第三季整个总体营业外收入的一大块。net income 就是净利来到1亿9100万啊，那这个EPS 是自保期。在第三季的时候，我们的整个资本支出呢还是跟第二季差不多，是26亿台币左右。那前三季的资本支出是58亿，今年整个资本支出的预算呢还是维持在75亿新台币，那这个大部分都是为了下半年新产品投产所投入的一些新的设备。现在各位看到第三页就是我们的营收结构。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在第三季的时候，我们小尺寸的产品占整个整体营业的比重有大幅的提升，从第二季的33%提高到55%。那就营业额来讲，我们七寸以下的产品，那包括穿戴式产品以及手机，这个营业额呢，较上一季是成长了1.86倍，那。整个出货量也成长了将近1.4倍左右啊，所以整个出货量这一页有大幅的提升。那在上次有提到说，在第二季事实上是公司这些年来的一个低点，不过在第三季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由于手机新产品这个大幅的开始投产啊，所以整个占比的比重，小尺寸的产品占比的比重也有提升。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过去这个图啊，通常在第二季的时候，这个小尺寸的产品因为都是面临季节交替以及产品转换，通常第二季的话，在整体营业的占比，在小尺寸的话都会有明显的一个下滑，可是到第三季以后就会开始一路攀升。那平板的部分呢，营业额较第二季增长了34%。那出货量也增长了28%，那占整体的比重呢也提高到26%左右，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蛮健康的。那 但在以公司整体来讲的话，平板跟尤其是笔电哈，那笔电事实上在过去这段时间，包括这一两年来，都是公司相对来讲比较平稳的一个产品，尤其是它因为比较不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啊，再加上我们美系的一个客户，它的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事实上一直在增加当中，所以它的出货量也是有提高的啊，所以我们整个笔电的产品就是大概11到16寸的产品呢，从第二季的出货量220万台增长到260万台，所以整个营业额也成长了18%左右。那另外就是说，在大尺寸的部分，包括这是16寸以上，包括这个 All-in-One 电脑以及一些商用产品，其实过去这从第三季开始，我们也看到一些也看到一些量开始增加。那这个营业额呢，也从大概从2800万成长到3700万左右。那这个量的部分，出货量也从不到30万台，接到出货接近了40万台。另外一个亮点，我想是汽车电子啊，汽车电子的出货量呢，在第三季成长了29%，大概占整体营业额比重的4%。我想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在德系的客户的车载，也就是车上用的这个触控萤幕的这个已经开始放量，所以即使在第三季虽然说整体营业额成长了很多，可是整个汽车电子呢还是占到整个公司整体营业额比重的4%左右。那就客户的组成来说，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最大的客户约莫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58%，那较上一季的42%是有大幅的提升，哇，这个也都是因为新产品进入投产的一个效应。第二大客户美系的客户大概占整个营业的16%啊，这个虽然说比例是下滑的，可是主要是受到最大客户营业额提升稀释的影响。那另外就是在电子书这部分的营业额，事实上也是相对平稳的，大概也是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将近9%左右。那就整个客户结构来说，我们前五大客户大概占营业额的92%，那前十大客户呢，大概占总公司整体营业的97%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到今年9月30号为止，公司账上的现金余额是新台币128亿左右。那整个金融机构的借款余额呢是190亿，那其中大概124亿是短期，那70亿是长期。啊，我想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努力的在把公司的整个，一方面是把负债比降低，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争取到更多长期的贷款，让公司的资金来源更稳定一些。啊，所以整个长期贷款的部分，事实上有较去年有大幅的这个改善。那在现金的部分，虽然说比上一季看起来是略微低的，那是因为说我们动用一部分现金去做了一些短期的理财产品，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所以整个现金以及月当现金的数字实际上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current ratio 我们还是维持在1以上，是大概 1.16， 那净负债比是 0.18， 所以公司现在整体的负债情况还是非常的低啊。那我们大部分的银行贷款呢，都是大概60%以上的银行贷款都是美金借款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最近有受到一些利率调升的影响，不过就汇率来讲的话，事实上对公司还是比较有利的啊。所以大概整个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跟各位 update 一下， 公司的一个新产品，就是 S&W 奈米银的部分。我们在上一周在深圳有办了一个就是奈米银的技术交流会啊，那反应非常的热烈，我们总共来了超过250个以上的贵宾，包括上下游的厂商，包括客户，以及一些媒体等等。那我想各位也晓得，公司初期在2012、2013年开始投资奈米银的，其实最初的用意是希望可以把奈米银尽快的商品化，来应用在可折叠的这个荧幕上。那我想最近的这些年来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整个 S&W 的第六代的产品。那在整个 performance 来讲，以及成本来讲，事实上都有可以取代现有主流产品 ITU 的一些条件。啊，所以如果各位看到第六页，整个就开 product category 就产品上来讲，从这个触控笔到大荧幕的荧幕白板。那甚至最主要的当然就是未来的可折叠可弯曲的一些荧幕等等，事实上在 S&W 都是将来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一个，而且是有机会可以取代 ITU 的一个原料或者是一个产品。那其中最主要是现在就可折叠式的这个产品来说，因为最主要是这个 AMOLED 可以可折叠式软件 AMOLED 并没有大量的量产，所以公司目前初期的在发展 S&W 的重心呢，是把它应用在大尺寸的，包括整个大尺寸的商业用白板、教育用白板这些。那 S&W 除了它可折叠的特性之外，它另外一个非常比 ITU 更优越的一个技术性的特质，就是说它的阻抗非常的低。所以运用在大尺寸的产品是非常的适合。那目前已经有几家美系以及国内的一些厂商运用奈米银在它大尺寸的这个教育用白板上啊，所以我想在未来这一两年，主要奈米银的应用呢是运用在比较大的尺寸。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积极的与客户以及面板厂针对这个软性的这个 AMOLED 的荧幕来做一些结合，希望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呢，可以开发出一个软式的可折叠式的手机，同时具有触控功能的。对 S&W， 我想在过去这些年来，目前已经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研究的成果。那 TPK， 我想我们一方面这个承袭公司一项的策略哈，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垂直整合的一个方案解决者，从这个最初的原料到 S&W 的film 材，到做成 sensor， 做成最后的 module 组装等等，我们都有非常好的经验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那 S&W， 我想我们目前大概就全球来讲的话，所投入的资源以及目前的进程，应该是领先全世界的。那就 IP 来说，整个公司我们手上拥有的跟 S&W 相关的 IP 呢，大概占了一半以上。我想我们最近这一两年会持续在我们的 IP 上持续的布局啊，希望说可以透过技术以及商标的保护等等呢，来巩固公司在这方面领先的一个地位。对，这个我想也跟各位 update 一下 S&W 最近的一些状况。那最后提供一下各位对于第四季的一些看法哈。那我想因为最近新产品上市，客户的新产品上市之后的反应都很不错啊，那包括手机，包括平板电脑的市场的反应都还算是挺正面的，所以我们预期在第四季的时候整个营业的状况呢会比第三季还要再继续往上走，可以持续的成长啊。那目前我想各界的预估是对于公司第四季的营业额呢是成长将近30%左右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30%营业额的成长，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可以努力 应该有信心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那就获利的方面，刚才提到，虽然说营业额有大幅度的成长，可是因为毕竟在新产品上的价格受到同业竞争的影响啊，不如以往，所以我们预计整个假设在营业额成长三成的情况之下啊，我们试算一下我们的营业获利率、营业利益率，就是 operating margin 呢，应该可以维持在1%左右啊。这个我想虽然就叫去年的营业额的已经超过去年营业额的水准，可是获利的部分并没有像那么高，主要是因为价钱并不是那么理想。那 again 我们还是会持续利用良率及效率的提升等等，希望可以提升公司整体的获利的状况。好，那我想今天的这个第三季营运的状况以及第四季的展望跟各位报告到这边，那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谢谢大家。
好，谢谢策略长 Freddy 先生。那 Operator 麻烦您再提醒线上的投资人如何在电话上操作询问问题的方式。
好，谢谢。接下来是问答环节啊，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机号再按一，如果想取消问题请按星机号再按二，再一次，如果想提问请按星机号再按一，谢谢。
在我们等待operator 帮我们收集投资人的一些问题之前，那我这边可能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策略长这边。就是经历过这个所谓美国第一大品牌的这个手机厂，他们今年 launch 的这几项model 之后，您觉得就是明年度他们持续沿用这种所谓 force touch 的 function 在明年的手机上的几率还是高吗？那如果还是不确定，或者是有可能会有replace 掉的话，那我们现在因应的方式大概是怎么样？谢谢。
我想我们像不会对客户的这个技术的 roadmap 或者产品做任何评论。好，我想目前看起来客户有两款手机持续有 force touch 的这个功能。那另外一款比较低价的是没有，好，那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在目前可以掌握的订单上，我们尽量把我们手头上的良率以及效率继续争取下去，继续可以把它做好。啊，那虽然说另外一款是没有 Force Touch 的，可是因为上面的整个 XY Touch 的这个贴合也是由公司来也是来公司也有接到这个业务。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想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客户的分散上，我们还是也会持续的会努力。那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成本结构再持续的降低啊。所以假设在Force Touch 这部分，如果说未来两三年的话，如果客人没有持续的没有持续应用的这个计划的话，我想至少我们在成本结构上，就是包括公司的成本固定成本以及这个变动成本都要做一些相对的一些因应不过看起来我觉得目前这个产品的走势都还是蛮健康的，所以我觉得短中期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谢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客人也很关心，投资人也很关心，在所谓PPK 这边跟另外一家厂商在 market share 的 allocation 这边是大概竞争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是不是可以请 Freddy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各项产品你们大概的allocation 的状况？
有关这个份额的部分，其实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说某一个特定的产品有两家供应商的话，我想客户大概就是大数法则通常都是一半一半啊，这个是长远看起来是这样。不过就特定的某些产品 例如说假设某一家像我们拥有一些特别的技术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拿到100%或者是比较高的一些份额。那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说出货的良率啊，所以我想在产能的配置上的话，我想大家都会尽量合理的去配置一些适当的产能。那不过在 allocation 方面，我想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主要是看这个公司的良率以及效率、交货速度的表现等等。那如果说做得好，那自然的话，这个份额可能就会提高一些。不过长远看起来，大数法则应该就是两家的话，可能就是一半一半，这个原则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
好，谢谢。那 operator， 我们现在是不是看一下线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第一个问题由从Goldman Sachs 公司的 Wei Chen 先生，请问问题，谢谢。
Freddy，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S&W 的问题哈，就是说，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现在跟这个 Cambrio 的这个关系，那尤其在这个 S&W 上面的IP 的 ownership， 那还有说未来要是这个大量出货产品的时候，你们的这个生意模式大约会是怎么样去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在出货上面是会有谁去出货，还有在费用方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拆分，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谢谢喂。那 Cambrio 其实就是公司的一个关系企业所以几乎所有的技术以及这个 IP 等等的话都是几乎算是共有的所以S&W 的主力是在于这个 S&W 的原料，就是这个墨水以及未来可能会要做成这个 S&W 的 fuel。 那 TPK 的话可能就是做到后段的这个包括这个sensor， 甚至 sensor 切割 lamination 等等所以其实就 TPK 的角度来讲， TPK 跟 Cambrio 其实就是一体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并没有什么分别虽然说人员在目前状况这一块会有一些区隔，可是在最后呢，我们还是把这两家公司视为一个 total 的 total solution provider 所以这个不会透过合约的规范以及等等的关系的话，我想双边的利益是100%而来的。
OK， 所以 以出货来讲的话，还是会以 TPK 出货嘛，然后这个100%的 revenue 会 book 在 TPK。
对，最后的出货势必是会在 TPK 这边。对，因为包括我想客人不会只买 ink 或者只买 film， 我想客人要的都是一个 total solution， 就是包括做成 sensor 甚至贴合等等。那出海口一定都是在 TPK， 所以营业额的认列一定会是在 TPK 这边都会都会认列到。
OK，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市场上已经有在讨论嘛，就是说可能明年韩国那边就会出这个折叠式的手机。那我不知道说以这个触控的方案韩国那边的厂商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然后跟 S&W 有什么差别。然后还有就是说刚才你好像有一个 comment 是说现在 S&W 用在这个非常大尺寸的触控，然后未来两三年可能可以用到折叠手机，是代表说现在的 S&W 还不 ready 用到折叠手机上面吗？谢谢。
事实上现在市面上有其他一些也可以用到折叠式显示幕的技术包括像这个 metal mesh 啊，包括像这个copper wire 等等的，都是 copper 都是有可能的啊。那我想在以科技来讲的话，其实还不曾看到说有哪个技术是说是独家的只是说从成本的角度，从量产的角度来讲，我们目前觉得 S&W 是比其他的那个comparable 的，就是可相类比的一些技术来讲是更适合的那小量的出产的话，利用一些其他的技术是有可能的那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这个以目前的进度来说，我想回答你第二个问题，目前进度来说其实 S&W 已经可以应用到折叠手机了，或者折叠的这个显示幕。可是最主要是说折叠显示幕本身的技术还没有100%的成熟，最主要是说要运用到一个折叠的手机，你不单是只是需要用到折叠的萤幕，你所有的机构件等等所有的东西，包括甚至软体 OS 都需要一大串全部一起配合，那这个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现在是尽量去发挥 SNW 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低阻抗的特性，来运用到大尺寸的，例如说教育用的白板、商业用显示幕等等啊。所以这会是未来公司应该在2019的可以看到比较大规模会有商量产计划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族群。那真正要用到折叠手机或者是折叠式的平板的话，那不单是萤幕这个 OLED 的厂商要配合，那包括所有的 casing，包括所有的其他的软板，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厂商都要配合。那我们的感觉是至少还有2年的时间。
嗯，好，谢谢，非常清楚。
好，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
我想请问一下蔡瑞长，就是目前在 TPK 这边已经投入下去的 SNW 的成本大概是多少，那可能未来还继续可能有多少的一个 spending？
SNW 我想早期是因为 Gabriel 是是董事长他私人所持有的啊，所以其实那个部分初期的费用，前几年的费用其实完全都是私人在赞助的，跟公司没有关系。那我们是大概在2年前开始把跟公司开始正式成立一些supplier 或者是委托研究的一些关系等等啊，所以这一两年就花费来讲的话，我想在1920年的话，我们会逐渐开始进入量产的阶段啊，所以资本数的部分，我想现在讲还太不成熟啊，所以我想现在可能没办法提供这个数字给各位。不过就设备来说的话，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材料，这是一个 PET film 的 film 材，所以跟过去的公司在投资在玻璃的 fab 或者玻璃的 sensor fab 来讲，那个金额会低很多很多。好，所以并不会对公司未来这几年的财务造成任何的负担。我想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看说我们最终的客户是谁，需要有多少的量，我们才可以决定说要投入多少的资本支出。不过我想不会是像过去那么高的一个资本支出的金额才对。
好，谢谢。那 operator，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有没有线上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接下来是从安丽小姐，请问问题，谢谢。
Freddy 你好，喂，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对啊，听得到。
喂。OK， Freddy， 对，我第一个问题是啊，就是非常刚刚我们对于第四季这样的规模之下的那个营业利益率的那个 guidance，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以前可能就是说在这一代新产手机类的新产品出来之前呢，我们在至少去年来看的话，我们手机类的毛利其实是高于平板，就是大尺寸的东西。那可是照这一个第四季的 guidance 出来，我刚刚试算了一下，我感觉是不是 imply 我们现在的手机类的毛利有可能是低于平板类的？
简单来说，因为今年的新产品，三款新产品好了，那其实它的价格虽然说有一款是新的一个技术。可是因为在刚开始订单争取的初期， 因为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价格比较不利于供应商，所以它的获利状况的确是比公司整体来讲目前看起来是偏低的啊，所以才会导致于说在今年下半年包括第三季跟第四季，虽然营业额有大幅的成长，可是获利这没办法相对的提高，最主要是受到这个影响。所以简单讲，对，你的假设是对的。
OK， 那另外的话就是想再 follow up 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产品它一开始同业竞争比较激烈，那这个东西是也有隐含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一开始在做的这个良率可能也还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那如果说到了产品可能到了明年初比较成熟的时候，这个是有机会可以就是 improve 毛利的嘛，就是说我不知道说我们是在一个良率很好的状况之下因为竞争所以我们的毛利低，那还是说其实我们的良率其实也还是不是很理想，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 upside 的空间。
我想我们在过去的历史记录里头，只要是新产品的上市初期，我们相信我们的良率都是高于同业的，我想今年也不例外。我想我们整个出货量的状况在初期的良率都算是比较高的，可是事后我想的确还是有一点点非常有小幅的增长的空间，因为其实我们在初期投产的时候良率就已经几乎接近了当初报价所试算的那个良率的水准啊。不过可是我想这个良率效率的提升是永无止境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未来的一两季的情况假设可以做得更顺一点的话，是希望还是有一些可以提升获利的空间的。
OK 啊，谢谢。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其实在你们第三页秀出来的这个Prada Mix 的一个结构图，其实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绿色的这一块7寸到11寸其实是一直在处于一个缩小的状态。那一般来讲通常就是我在想说，这是我们一个公司策略性的，就是往一个比较中大尺寸的 tablet 来这个往这个产品升级的方向来走，还是有一些其他就是纯粹是 seasonality 的关系，那以及这个 segment 到了明年上半年那有一些 new product refresh 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再回到像以前就是比较接近23-25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重。
其实可以看到过去这一年来这个趋势很明显哈，每次到了这个第二季的时候手机的部分就会掉下来，平板就会相对来讲上去，可是它并不是说表示它有很大的成长啊。那我想不管是平板电脑，而整个平板电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它也比较不受季节性影响啊。那当然最近也有新的产品上市，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可以增加一些买气啊。那可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红色的这一块啊，就是11到16寸的，那这个一直对公司来讲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 segment 啊。那一方面由于我们客户的产品竞争力一直在提高，那市场的接受程度一直在提高，所以它的出货量其实在每一季来讲并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不过我想这个毕竟还是在整个3C 来讲的话是比较小的一块，比较大的一个 swing factor 呢其实还是在手机，因为毕竟它的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想我们的策略上来说，一方面我们希望把这个就是平板跟笔电啊，就是7到11寸跟11到16寸的部分的话，我们尽量去固守好我们的目前的现在的客户以及我们的出货啊。手机的部分相对来说我们就是比较被动的，因为毕竟还是要看整个市场销售的状况怎么样才来决定。那 again 我们能做的在手机这部分就是希望说尽量让我们的价格以及成本是有竞争力的，那我们可以尽量多争取一些 allocation。 那也希望说透过 我们本来就比同业要好的一些良率以及制造的成本来讲的话，可以希望可以这个 squeeze 更多的一些 profit 出来，所以大概这个产品的分布的策略是这样。
哦，所以并没有说就是对于比较低阶的平板，我们其实有比较没有那么积极，就是并
是没有。我觉得我们其实对于高低阶跟反映在公司的获利来讲，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有的虽然是比较低阶的产品，可是因为或许它做的比较久，或者是说因为它设备的折旧已经几乎都摊提完毕了，所以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获利或许是好的。所以其实公司在考量是否要接某一个单子的时候，我想唯一的考量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结构跟获利的状况，跟它最终产品是高阶与低阶其实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OK， 那 Freddy， 我知道说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客户比重其实还算蛮相对是集中的啦，那只是还是想说听听看您对于这个整个贸易战以及这个景气的一个看法。我知道说未来两个季度可能都还是有蛮多新产品的一个挹注，对，但是就是说整体环境上的看法以及就是我们对啊一些因应的措施。
我想中美之间整个贸易的纠纷当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啊，可是我想短期之内我们能做的当然也是希望说可以再分散一些客户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是陆续有跟中国国内的客户一直有一些接触啊。不过我想从整个供应链的这个上下游关系来讲，其实因为我们的产品有些都不是，通常都不是直接出口到美国，有些是直接运送到国内的下游的组装厂商啊，有的是运输到其他或者是在位于东南亚的一些组装厂商，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直接的影响。当然对整个产品来讲我想一定会有些影响啊，所以我想我们因应的措施当然一方面是希望说把我们的这个客户的分散可以再分散一些啊，不要有那么多美系的客户，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成本是不是可以降下来啊，因为毕竟要去争取一个新的客户，从接触到认证的话也是需要常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其实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比较能做毕竟能做的呢就是其实把我们自己的成本结构很压低。那由于我们几乎所有的生产设备都是集中在厦门，在中国的厦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一直都在评估是否应该在别的地方再开一个新的工厂，不过目前评估的结果事实上看起来并不适合，因为毕竟在整个资源共享以及上下游的这个配合上的话，我想我们还是觉得说在厦门是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在短期之内我们也并没有要去其他国家设厂或者是来台湾设厂的一个计划，所以大致上这样。
好，谢谢谢谢，我没有问题了。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由从Kelly Huang 请问问题。
Freddy 你好，我是台湾 Kelly 哦。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是关于这个资本支出，可不可以跟我们 recap 一下今年整年的公司资本支出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水准？那明年的话，我知道现在可能还不方便给一个数字，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然后除了可能 for 这个 S&W 新产品之外的，剩下的话，我们的资本支出会 focus 在哪些的产品？谢谢。
今年整个资本支出的预算大概还是75亿台币，所以大概2亿5美金左右。好，所以目前我们到前三季的话大概是花了58亿，所以应该是 on track 的。明年现在看起来，当然我们目前正在就明年的 rollback 已经做一些预算啊，不过看起来明年应该不会有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因为毕竟几乎前五大的客户的产品在明年都是延续的。所以应该不会像今年有因为有新产品的上市而需要做大幅增加设备的一个计划，所以明年方向上来讲整个资本支出的金额应该是会比今年显著的减少 啊，那在类别上来讲的话，我想明年资本支出的重点可能是放在SW 耐力的方面。那本身的 maintenance capex 的话，通常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明年的资本支出应该会比今年是有明显的降低的。
OK， 好，了解。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回到这个纳米 SNW 这边哦。先请教一下，就是说刚刚公司有提到说我们大概掌握超过一半的专利，那我比较好奇是说剩下的专利大概是分布在哪些厂商？那到时候如果说 SNW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kickoff 或者是 penetration 的话，我们的专利是有办法去 block out 其他人使用呢，还是比较像是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个的专利的状况？那这是我第一个关于 SNW 的问题。
有关专利的部分哈，那我想，因为毕竟我们 Cambios 算是业界的领导厂商，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专利数以及它的深度啊，除了广度之外，还有它的深度，其实是我们觉得是最完整的。那其他许多 SNW 这样专利是分散在很多很多小的厂商或者是在学校的那边啊。那其实我想，任何一个技术，当然专利很重要，更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技术的本身适不适合被商品化，适不适合被量产。我想触控技术在过去从玻璃到 PET film 来讲，其实都有陆续有一些所谓的专利的这个诉讼，或者是这个一些专利战的问题。可是我想并不影响大局，最主要就是说在过去因为产能过度扩充的结果，其实成本会压得太低，那势必有人要做。所以甚至我们要我们 SNW 的方向，一方面当然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专利的布局的广度跟深度就再加强一点。那更重要的是说，因为我们比较从一开始 SNW 的源头，也就是这个墨水 ink 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六代甚至第七代的产品，所以我们在那源头的包括它的一些分子结构等等的话，我们都申请了一些专利。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可以卡住未来一些竞争者，让他无法这么顺利的可以进入这个战场。更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 SNW 它是要一个，它必须要是一个可量产，可以大量生产，而且是有成本竞争力的一个技术，这个才会被个人所青睐而所使用。所以我们大概从这两个方向一起来努力。
了解。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关于 SNW 的问题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近期内未来的一年可能先 focus 在比如说教育用的白板或大尺寸的这个方向。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我们的理解是说，这种大尺寸的产品其实可能其他的 alternative 的 solution 像 metal mesh 也有一些量产了。那不知道说以这个成本或价钱的比较，公司看起来我们这个SNW 主要的竞争力或是在哪一个部分？
我想一方面是整个在触控，尤其是利用运用在触控笔的一个反应以及 performance 上，我们相信 SNW 目前的表现以及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优于 metal mesh 的。那阻抗它远比这个 metal mesh 要低，那你也知道这个通常荧幕越大阻抗会越大啊，所以其实尤其在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运用到触控笔的话，其实这个敏感程度是不是那么好啊？这个会牵涉到终端市场是否接受这种大尺寸教育白板的一个意愿啊。那所以我觉得就这个 performance 来讲的话，我们相信 SNW 目前的 performance 事实上是优于 metal mesh 的。那成本是100%绝对是有竞争力的啊，这个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它们是非常有成本竞争力的一个技术，那我们有信心在大尺寸的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推广它。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关于这种我们已经在量产的大尺寸的产品啊，以这个就是获利率的角度或是毛利率的角度，跟我们现有的其他产品比，是来的比较高吗？
应该可以说是，可是因为毕竟它的量目前还少。所以对于整体获利跟营业额来讲的话，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可是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刚刚是在初期来讲算是一个利基型的产品，所以它的获利状况是应该讲说高于这个公司平均值的。
OK， 好，了解，谢谢了，我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 Freddy。
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有从微臣请问问题，谢谢。
Hello Freddy， 再两个小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在第四季的那个就是 outlook， 那第三季其实已经蛮强了嘛，就是跟我们的 guidance 来讲的话，在 top line 已经就是说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好。那第四季看起来还可以持续成长 30%。 那刚才你有提到说其实看到客户这边的需求都还不错，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就是说这跟一个月前看起来是有一些加单的这种趋势吗？啊，还有说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产品看起来我不知道是手机的产品还是平板的产品还是其他的产品看起来在第四季的需求是比较正面的。
整体看起来不管是手机跟平板看起来整个需求的状况都还算平顺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相信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allocation 的部分因为出现我们的良率比我们的同业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第三季以及甚至第四季的话在一些重点产品的我们拿到的 market share 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对吧？这个都是造成说我们在第三季以及第四季整个营业的状况实际上都比当初预期还要再好一些。
了解。 OK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不知道说你们现在看你们的客人会有这种因为贸易战在明年可能会加剧的关系，所以可能把一些产品在年底的时候先提前拉货，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嘛，或者是动作？谢谢。
就我们所知是没有，不过例如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最终的出海口，所以其实我们交货的对象通常都是就是下游的服装厂商，那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这个状况，并没有这个状况。
OK， 好，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谢谢。
好，谢谢。我们现在没有人来提问。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吗？
没有。
好、
okay.
谢谢 operator。 那今天很谢谢 TPK 让 UBS 举办贵公司今天的业绩报告电话会议，那现在我把时间交还给 Freddy， 请 Freddy 做一个 closing remark。
谢谢各位今天参加我们的线上法说。我想今年整体下半年来讲的状况，营业的部分是比预期的还好，那获利的部分当然受到价格不如以往以及受到同业竞争的影响是较为不利的，不过我想我们会尽量在良率及效率的改善上继续努力，希望可以提升公司的获利的状况。那 SNW 我想我们目前都知道原来的进度在一步一步的进行，那明年看起来现在开始已经看到有一些部分的一些大尺寸的产品运用到 SNW 的技术以及这个应用上，那我们希望在明年可以看到有更多的产品可以运到 SNW。 那最终的目的当然也是希望说当2020或者21年这个折叠手机或者折叠平板变成主流的时候，那我们希望 SNW 可以变成一个最佳以及最适当的一个sensor 的材料。好，那我们会持续朝这个方面努力。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 call in， 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好，谢谢。我们会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